诞生浙江省第一家农村文化礼堂的村庄。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上田村，村庄名片，素有茶香竹海、文武上田美誉的板桥镇上田村，位于杭州临安东南面，南临富阳和余杭。这里历史悠久，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全村区域总面积10平方千米，辖9个自然村、18个村民小组，共有农户560户，总人口1876人，其中党员87名。上田村诞生了浙江省第一家农村文化礼堂，并因此享誉全省。村庄先后获得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基层群众自治示范村、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浙江省文明村、省双墙百家示范村、省信用村、省文化示范村、省党风廉政建设示范村等荣誉称号。上田村党支部被评为浙江省先进基层党组织。2020年1月17日晚7时，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我们的村晚”省主场晚会在上田村热闹开演。东道主上田村的村民带来的节目“文武上田”在打扮得亮丽耀眼的文化礼堂隆重登场，独具特色、充满活力和乡土气息的表演赢得了满堂经久不息的掌声。礼堂内是精彩纷呈的文艺晚会，礼堂外是美丽临安乡村嘉年华活动。来自临安区18个镇街的450余名文艺爱好者参加了这个活动，民俗表演品年味，文化彩街迎新年，喜办年货赶年集，汉墨飘香迎新年，幸福打卡迎鼠年，非遗传承展欢颜，临安美味迎来宾7大板块精彩呈现，令人目不暇接。这个欢腾的夜晚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上田村能成为这次活动的主场，是因为它是浙江省第一个建设文化礼堂的村庄。时间要回溯到2012年，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领导在临安调研时，听到当地领导提出想在农村建设一批文化礼堂。这个概念一提出，就引起省委宣传部领导的高度关注。他们认为这个创意非常好，因为省委宣传部的同志也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为了试点农村文化礼堂，我多次到上田村考察调研。浙江为什么要探索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呢？这是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民的物质生活不断得到改善。2012年，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552元，已经连续28年全国第一。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约为37.7%。一般来说呀，恩格尔系数59%以上为贫困，50%至59%为温饱，40%至50%为小康，30%至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由此可见，浙江农民已经达到富裕水平。同时，随着千村示范、万村整治行动的大力推进，浙江农村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2012年，全省约93%的行政村实现了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处理，78%以上的农户家庭实现卫生改厕，60%以上的村庄开展了生活污水管理。60%以上的村庄开展了生活污水治理，约89%的村庄环境得到较好的整治，浙江城乡差别在不断的缩小。但是相对而言，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与城市居民的差距仍然比较大，各种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大剧院基本上都建在城市里， 文化设施是农村发展的一块短板，而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在农村，无论是文化设施还是文化活动，都远远满足不了农民日益旺盛的文化需求。于是，探索建设农村文化礼堂的事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组织了一批专家到临安进行深入的调研考察。我有幸作为调研考察组的组长到了临安，与当地领导干部、宣传文化部门和乡村党员干部群众座谈，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后，在经过反复论证的基础之上，与当地同志一起形成了一个试点农村文化礼堂的工作方案。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也亲自多次到临安调研，工作方案经省委宣传部部委讨论审定，确定在临安进行试点。那么选择哪个村进行试点呢？当地推荐了上田村。我与专家组一起去上田村，在绿水青山之间绕过不少个弯，到了上田村。但见巍巍青山怀抱之中，山谷里蜿蜒着一个狭长的村庄。村庄里有一条向远处伸展的道路，两旁分布着错落有致的农家房屋。小河沿着村庄静静地流淌，这个村庄给我的第一印象很不错。你作为文化礼堂的建筑，粉墙黛瓦，依山而建，前面是一个大广场，山上立的牌子上写着八个大字：茶香竹海，文武上田。远远望去特别引人注目。村支部书记潘曙龙带我们考察，他有健壮的身体，爽朗的声音，他如数家珍般地给我们介绍村庄的情况和建设文化礼堂的设想。他一声令下，村民们列队聚集到广场，给我们表演武术，整齐划一的动作虽然简单，但很有气势，看得大家不断地热烈鼓掌。据潘曙龙介绍，上田村自古以来受前世刘氏文化的熏陶，村民素来喜爱习武弄墨，恪守耕读传家、上文习武的传统。但是上田村也曾有一段时间风气不好，村庄脏乱，村民打架，村里发展停滞不前。2005年，在外办企业的潘曙龙回村接任村主任。2008年，他又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村党支部一班人带领村民通过各种办法治村，使村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潘曙龙他们特别重视文化治村，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建起了村文化广场和特色农业展城馆等设施，组建了临安市书法家协会、上田书法分会和上田村国术团，使书法和十八般武艺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传承。现在村里经济发展良好，文化底蕴浓郁，民风淳朴，村庄治理健康有序。经过考察调研后，专家组各位异口同声地说，这个地方好，文化礼堂试点就选上田村了。农民的创造力历来无穷，有文化底蕴的农民创造力更是惊人。上田村被确定为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的试点村后，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改造了村农业展城馆，将其变成了文化礼堂的多功能厅。村庄道路、建筑、绿化也做了全面的修整，在广场入口还建起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大牌坊。广场里靠山一面建起了一座大舞台，舞台的白墙上书写着当代浙江人的共同价值观：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看到这八个字，我感到特别亲切，因为2012年， 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实施纲要后，中共浙江省委为了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从当年二月开始在全省启动我们的价值观大讨论活动。我参与了这次讨论的组织工作，我们的价值观大讨论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全省人民提出了数万条有关价值观的表达语。在这基础上，2012年6月，浙江省第13次党代会提出，积极倡导以务实、守信、崇学、向善为内涵的当代浙江人共同价值观。现在，浙江省所有的农村文化礼堂一定会在醒目的地方标注出这8个字，它们代表着浙江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上田村把这8个字写在醒目的舞台白墙上，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在上田村文化广场外的路边，竖起了能人榜、学子榜、寿星榜、英模榜等，还立起了上田村训牌，上写爱集体、正德行、敦孝悌、睦相邻、怀善心、上学业、务勤奋、正财道、持节俭、重修养、交良友。全体村民学唱村歌《美丽的上田，我的家》。古有桃花源，今有上田村。十里竹海似画廊，龙井茶香绕山岗。这山有酒池，那山是凤凰。值得一提的是，上田村还找人设计了一个文化礼堂的标志，一个房子造型的门庭，一只手做着代表爱与希望的手势，并拿着一支笔下书文武上田。就这样，浙江省第一家农村文化礼堂就在上田村挂牌了。2013年3月，上田村迎来了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现场会。这一天，浙江省级机关有关部门领导和全省各市县委宣传部部长等100多人聚集在上田村参观、学习、考察。与会者对文化礼堂这个新鲜事物极感兴趣，走走看看问问，好不热闹。好客的上田村人在广场上表演了传统武术，在书画室表演了书法，还举办了各种展示展览活动，让参会者大开眼界，连说收获多多。就这样，上田村成了浙江农村文化礼堂的一个样板，各地的考察学习团队接踵而来。当时浙江还没有文化礼堂统一的标志，有的地方就把上田村文化礼堂的标志也拷贝过去了，写上当地的村民，装在了文化礼堂的房顶上。今天我们可以说，没有上田村的这种示范作用，浙江文化礼堂的建设推广不会这么迅速，也不会做得这么到位。到2019年底，浙江全省已建成了14341家文化礼堂，他们已经成为浙江农民的精神家园，也是农村文化综合体。文化礼堂是浙江农村最亮丽的风景，走在浙江乡村华灯初上时，你走到村里灯光最亮、欢声笑语最多的地方一定是文化礼堂。农村文化礼堂在发展中还逐步发展了礼堂文化，形成了我们的系列活动，如我们的春晚。每年春节期间，浙江农村都在文化礼堂开展各种文艺活动和联欢活动，还有我们的家园、万家农村文化礼堂庆丰收系列活动等等。一支支扎根农村的文艺队伍在浙江大地唱响希望的田野，深受文化熏陶的村民们出现在省村歌创作演唱大赛、浙江排舞大赛等多级联动的文艺活动之中。别人学了上田经验，建起了自己的文化礼堂，上田村也绝不固步自封，也在不断地提升文化礼堂的品位，完善文化礼堂的各种功能。经过多年的发展，上田村文化礼堂已经远不是当年的样子了。它是一个建筑群，包括中心广场和舞台、牌坊、村史廊、陈旧廊、励志廊、书法廊、武术廊等。村史廊是对上田村历史的追溯与挖掘， 励志廊展示的是村中乡贤的生平事迹，还有天目学堂、老年活动室、书法创作室等。室内建筑部分有2700多平方米，室外广场有上千平方米。建设好文化礼堂的硬件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开展各种活动。现在每当夜幕降临，上田村文化礼堂内人声鼎沸，广场上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团队，有习武的小方阵，有热情奔放的排舞队，有锻炼身体的老人，也有溜旱冰追逐的小孩子。文化礼堂不仅是一个开展文化活动的场所，更是提升村民精神文化水平和道德素养的阵地。上田村在建设文化礼堂过程中，大力推进好家风建设，评选最美上田人，打造廉政文化等等，还结合传统节日举办新人礼、开门礼、孝老礼、就职礼、褒奖礼等一系列礼仪活动。精神道德养成是需要一定的仪式感的，仪式感会给人生留下深刻的印记，会在每个人心中播下一颗种子。的确如此，上田村不只是建设了一个文化礼堂，而且通过文化礼堂在全体村民中潜移默化地种下了以文化人的种子。广场舞台墙上“务实、守信、重学、向善”的大字已经成了上田村民为人处事的信条。全村家家有家训，户户好家风。村里为了树立良好的民风、村风，创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制定了27条村规民约。现在，村民之间相处融洽，举手投足间折射出礼仪的影子，村里到处都是彬彬有礼的人。为此，上田村被评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和浙江省文明村。村民的文化需求推动了文化礼堂建设，而文化礼堂建设又进一步激发了村民开展文化活动的热情。上田村书法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受前王文化的熏陶，村民素来喜爱弄墨书法，迟墨颇飞云，子豪挥广语。全村男女老少，从一脸稚气的幼学孩童到鹤发童颜的耄耋老翁，从田间地头劳作的普通农民到村两委会的干部，许多人都钟情书画。仅有1800多人的上田村各级书法协会会员已有160多名，其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1名，临安区书法家协会会员20名。为此，上田村被命名为浙江书法村。每逢春节，村民都会书写对联相赠，以书法来传递亲情友谊。文化礼堂中天天散发着浓浓墨香的书法室，墙上总是挂着满满的书法作品。这些出自农民书法家的风格各异的作品，写的许多是村规民约、家风家训，从谋篇布局、笔法招数看，绝不逊色于书法名家的作品。到了暑假，文化礼堂里更是聚满了前来拜师学艺的孩子们。老人钱惠民是义务书法老师之一，这位农民书法家早上拿锄头，晚上拿毛笔写的一手好字。他说，我教孩子们写的第一个字就是人，别看它简单，这个字可不那么好写，就像做人一样，要写的端正。孩子们就是从写人，孩子们就是从写人字开始，慢慢的领悟书法与做人的道理。耍枪弄棒是高手，笔砚之间已风流。学书法是学做人，练武术同样是学做人。据《前世家谱》记载，康熙年间1662年至1722年，钱镠32世孙钱元独创了18般古兵器的操练套路，用于强身健体。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上田村家家户户都保持着习武的传统，并多次在各类比赛上摘金夺银。上田村很多村民是既会书法又会武术的，沈玉琴就是其中一个。他除了会书法，还从小习武，经常带着一帮孩子舞刀弄枪，也教他们练武先练人。 上田村建起的国术队有成员50余人，最小的只有8岁，最年长的80多岁。有一段时间，上田村以姓氏为界，有3大流派，谁也不服谁，还不时产生摩擦。现在武术不仅成了上田村的招牌，更成为了村民团结的纽带。18般武艺重聚在一起，大家一起习武，不仅锻炼了身体，更增强了感情。村里拳脚相向的情况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文明新风和好家风的宣扬，村民的凝聚力大大提升。2018年，18般武艺武术队在盘安古茶厂举行的非遗新传浙江传统体育展演展评活动中获得1等奖，18般武艺入选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人的精神境界提升了，村庄风气改变了，村庄的发展也步上了快车道。上田村作为临安打造全域大花园的12个村落景区之一，从美丽乡村建设升级到旅游乡村建设。上田村的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具有十分独特的旅游号召力。清康熙年间1662年至1772年，吴越王钱镠的后裔迁徙至此，使上田成为前世宗脉保存较为完整的村庄之一。村子里保留了许多清代建筑。近年来，上田村着力打响茶香竹海、文武上田的文化品牌，大力发展旅游业，推进村庄建设，打造4A级标准村落景区。游客来到上田，不仅可以欣赏风光，还可以吃特产、住民宿。在这里，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而村民收入也因此提升，找到了致富的金钥匙。借着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上田村推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如大力推进光伏发电技术，为村民提供更多的实惠。全村已有超过50户家庭用上了光伏电，村民们开空调、开电暖，自己可以不花钱，有多余的电还能卖给国家赚钱。村民们只要打开手电，在掌上电力2019 APP 就能查看当日发电情况。如杨家大院就是由清代古建筑改造完成的全电民宿，古朴的房子、柔和的灯光、屋内地暖、中央空调等设施都是用光伏电，现代化设施和老建筑融为一体。旧时光的背后是电力带来的方便和快捷，颇具特色的全电民宿让杨家大院客似云来，许多客人入住这里后都流连忘返，特别喜欢这里的环保、便捷和舒适。主人说，包括食宿在内，月营业收入可达10万元。在这些用户的带动下，许多村民对自家屋顶进行了光伏改造，全电制茶、全电公交、全电路灯、光伏垃圾分类收集装置。人们在这里处处能感受到现代文化与高科技。现在我们走在浙江农村，每当看到文化礼堂，都会想起上田村，想起那段上田村调研与研究文化礼堂的日子，想起这个让人难忘的村庄。